这个礼拜我是跟上个礼拜连续，所以上个礼拜是什么是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礼拜就给答案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新的。所以上个礼拜呢，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，我们不要虚空了啊。今天是告诉我们是怎么样，充充实实的在一起哈、啊。这个是新的。我们的今年的题目是活出基督哈、啊。活出基督的可能性有多大？活出基督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啊？你们都没有把握，对不对？如果照上一次我谈的话，就是说，对人没有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都可以。所以我们活出基督的把握有多大呢？可能性有多大呢？不在乎我们，在乎他。但是同时呢，也是两边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不像这个以诺与神同行的话，那么活出基督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确定了，活出基督的可能性跟把握性有多大，那我们就知道了。过年，现在仍然是过年，明年明天要什么呀？刚刚那个陈光讲明天要什么，要开市。我们还在过年，你过年最喜欢讲的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哪些话？吉祥话，还记不记得？来，我们来讲一个，来来，啊，恭喜发财，对不对？啊啊，红包拿来，非常实际，对不对 ？OK， 啊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
万事如意，
万事如意啊 ，OK， 还有呢，心想事成，啊，还有没有？
年年高升，
哦，还有没有？
一本万，
一本万，你只要放一，他就赚了一万，后面加四个零，对吧？这个很好。其实这就是什么？福禄寿喜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刚刚讲的是不是福禄寿喜？是不是？不是。刚刚只讲了什么？有没有禄？还有呢？还有没有？我们讲了福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讲了什么？喜，心想事成嘛。我们讲到有没有讲到什么？没有讲到什么？
寿。
哎，怎么大家不讲寿啊？不是福禄寿喜才完全吗？现在中国呢，福禄喜大概没有问题了。这个我从这个到中国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每一年去。我从一九八几年的时候，同学从上海来，一看上海，每一次来上海都在变。那是八五年之后的上海，就一直在变，除了黄浦滩不变，其他都在变。啊，那个根本就认不出来了。所以在中国呢，福禄喜没有问题，但是长寿这件事情，怎么大家都不求呢？啊，没得求嘛，是不是？你其他可不可以求？这个你求得来求不来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来看一看哈，今年不、这个这就是这年今年我们去年这个全世界的平均寿命是多少？全世界寿命最长的是什么国家？大家都知道哈。日本平均寿命是几岁？啊？大声一点！来来来，我们来开始哈。我刚刚听一个八十九，还有呢？啊？啥？八十五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啊？啊？七十到九十，这个是一本万利，我们只要放一就可以到四个零啊。好的，日本女性平均年龄86岁半，男性79岁6，所以平均年龄是83岁。OK， 那么中国男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。中国男性平均寿命几岁？啊？ 男性，男性。还有呢？六十五，好惨了。中国男性平均72岁，女性76岁，75岁，所以平均74岁。好，我再问一下啊，台湾的男性平均几岁？78。还有呢？73。75。 OK， 这平均数哈。 OK， 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台湾的平均寿命是79岁，男性平均75.9岁，女性82.5岁，中间差6岁。这是2009年台湾卫生署公布的，所以台湾的差距很大。不晓得台湾男人怎么那么OK 啊啊，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全世界平均寿命是几岁？全世界，咱们猜猜看。啊，60多岁，还有呢？啊，69岁，还有呢？大声一点。好，71岁。全世界男女寿命最短的地方在哪里？还有呢？阿富汗，41岁，男性，女性42岁。好了，回到我们美国来了。美国平均男女的寿命，男生是几岁？啊？72。还有呢？啊？哦，大家都不猜了是不是？我来讲好了，不然你要讲到什么时候？美国的男性76岁，女性81岁，差5岁。我也不知道这美国的男人是不是跟台湾的男人都是怎么样，同一个东西，一个差5岁，一个差6岁，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非常大。一般在一般所谓的国家里面，这种差距不会那么大的啊。台湾跟美国可能就是过劳死吧，大家压力，男生压力太大了。好的。我刚刚念的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人家的寿命都是60几岁、70几岁、80几岁，对不对？现在跟我们刚刚念的差别在哪里？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观察法。你要不要看了经文？我们把经文再打出来哈。我来念一下好了。亚当130岁生赛特，赛特105岁生以挪士，以挪士90岁生该男。该男70岁生马勒列，马勒列65岁生雅列，雅列162岁生以诺，以诺65岁生马土沙拉，马土沙拉187岁生拉麦，拉麦182岁生挪亚，挪亚500岁的时候生闪寒雅佛。这表示什么？长寿。还有呢？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一说出来，大家都实在是太难过了。人家生第一胎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你听到没有？人家要生第一胎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啊？这个是差太远了哈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亚当是神第一个生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寿命平均都快到什么？800-900年，上1000年了啊。那我们到现在呢，都是怎么样？80-90岁怎么样？都上百了，已经不得了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谈一件新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谈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 神在找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，要把这一个亚当所带出来的死亡重新转过来。神，换句话说，神在找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，能够把这个世代转过来。所以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从这个家谱里面你去看这个东西，你感觉从头念到尾，刚刚念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你念念念，你感觉是写什么东西呢？你认为神在教什么东西呢？其实今天就是我们要谈这段的经文，神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。天父上帝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你是救赎的神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骄傲就抵挡了你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人骄傲就背弃了你，但是你却以不放手的爱来维护，来维持，来保守你所创造的人并所创造的世界。我们愿今天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求福禄喜，我们在受这件事情上让我们有更清楚的意念，不是求别的，乃是求我们生命丰富起来。好说，好在你说你让我们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，这件事情能够借着你整本圣经从头到末了所启示的真理，我们被你开启成为得到启示的人，不是过着农历的新年庆祝着农历的新年，而是在地上庆祝着农历新年，过着农历新年，却更得着从天上来的启示，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乃是有他永恒的价值跟目的。因此我们就不看清在地上的年岁，我们愿在新年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年你所给我们的主题，活出基督来，等候你圣灵啊，在我们完梗的心里面撒下受教圣父的心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来看，仔细看这段经文，我把它整个弄出来了哈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这个第一节，这里面谈到亚当的后代。亚当是谁大家都知道，是第一个人，神第一个创造的东西。在第一节里面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的时候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的被造有一个目的，你我的被造有一个价值，你我的被造有一个托付，不是你自己认为你可以是什么价值的，不是你认为我的价值是多低或者多高。神造他的样式给你定的时候，样式就是告诉你一个尺寸，告诉你一个 style， 一个样式，一个模型，告诉你里面的意义、目的、价值。所以就像我一样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一直感觉说这个世界不公平，我追求一个真正尊严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人生和生命。但是我找到哲学去，但是神并不是这样子，他在造你的时候他就给你了。哲学只是人自己定义出来的，今天人看人，人比人，都是怎么样，都是错误的。当人看人的时候，能够看到神造这个人的时候，那就对了。要谈爱吗？就是从这一点去谈。要谈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吗？就从这里去谈。没有真理的爱，没有启示出来的爱，那种爱是人间祸患的根源。真理，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的时候，就把 照着自己的样式的时候，就把真理的模式就照在这个里面。这个人里面尊贵的，相当有内涵的，是一个普非常非常精妙的创造，并且照男照女。神不是只是照一个人，照男照女。你仔细去看的时候，这边又复述了，神创造的时候不是只是照亚当照夏娃，他脑袋里面是照一群，这一群是群居的，是彼此有深刻关系的，人与人之间里面的关系是从神定义出来的。所以一个人藐视抹黑一个人，就是抵挡神，这是神所厌恶的，神所咒诅的。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，造男造女的时候，神要造一个有深刻关系的。那什么叫深刻的关系？从真理的眼光看出来的，这叫造男造女。神创造一个耶和华的军队，神创造一个王子的后代，神创造一个将来要他在永恒当中里面与他一同审判这个世界的团队，圣洁的团队。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跟外邦人不一样，乃是因为从这个真理开始改革自己的生命，开始调整自己的侍奉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生命就从这边开始。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团队，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放在人的生命里面，也放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在神创造的时候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亚当，赐福给他们，要他们成为亚当。在旧约里面称为他们亚当，亚当就是人，意思就是让这些人呢成为一个人。这一个人在新约里面就被启示出来了，在启示里面更讲清楚一点，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是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说出了属灵的权柄的关系，也说出了属灵的定律关系，更说出属灵的那个荣耀的模式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这一个心腹是连于元首基督，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给这一个世界，将来从他创造的世界，将来都要没有的世界，已经定规出一个模式来。要神要把一个属灵的永恒的东西呢，借着一个物质的世界带到永恒的世界里面去。这一个看见没有看见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没有方向感，因为我们随时都会落入到巴别塔里面去。这短短的经文里面，亚当的后裔在神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图画显明出来了。神在找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，但是人的悖逆整个毁掉了。所以你如果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最多的字是什么字？生儿养女。然后呢？又活了。然后呢？就死了。一千年，亚当也不过就是什么，生了以后呢，又活了，然后怎么样？
就是。
这叫虚空的虚空。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，当人背逆神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是挪不走的。生儿养女，活了一千年就死了，到底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到底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到底神要人在人生中学习什么呢？这段谈到亚当的后代，老实讲，亚当的后代写下去，对不对？他，亚当是130岁的时候生了赛特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就把它改成我罗天佑30岁的时候生了哈拿，又活了，不晓得，然后就死了。 啊，那其实亚当到现在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，难道真的就是如此吗？我们来仔细的算计算一下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东西。我们来看亚当130岁生赛特，对不对？又活了什么800年哦，哈、啊！赛特105岁生以挪士，又活了什么807年，对不对？以挪士90岁生该男，又活了什么？对，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815哈、啊！该男70岁生马勒列，又活了什么？840年。马勒列65岁生雅列，又活了什么？830年。雅列162岁生以诺，又活了什么？800岁。以诺65岁生马土沙拉，又活了什么？300年。马土沙拉187岁生拉麦，又活了怎么样？拉麦180岁生挪亚，又活了什么？挪亚500岁生闪寒亚佛，又活了什么？你看到哈，你有没有想到其他的东西？从这里观察里面想到什么东西？啊？好，我来讲好了哈。大家数学要开始跟着来了哈。我们发现亚当亲眼看见他的子孙以诺，看到没有？亚当这个堕落的人看到他的子孙以诺与神同行。还有没有看到什么发现？第二发现，亚当不但看见他的子孙以诺出生，刚才讲他看见他与神同行113年。亚当不但看到以诺出生，而且看到以诺生孩子，并且跟以诺一同看到他与神同行113年。圣经有没有记载亚当与神同行？好，继续看下去。我们发现以诺在他的祖先后代中他活得最少，是不是？他活了多久？他活得最少，就表示他什么呀？死得最早。他死的时候他所有的祖先都还活着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给你想到一些东西啊？以诺死的时候他所有的祖先都还活着，虽然他是他的7世孙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第四，我们发现挪亚早年与神同行的时候，除了亚当和以诺之外，他所有的祖先都还活着。挪亚是不是与神同行？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6章第9节啊，我们创世纪第6章第9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就在第5章里面谈到以诺与神同行，第6章谈到挪亚与神同行。我们发现挪亚早年的时候与神同行的时候，除了亚当跟以诺，所有的祖先都还活着，而且看见。圣经有没有说其他的祖先跟都是与神同行？没有。最后我们发现马土沙拉死去的那一年，世界正发生了什么啊？洪水。马土沙拉是活得最久的，他去世的那一年刚好发生了洪水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6章 第一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120年。挪亚几岁生闪、含、雅弗？啊，500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他生孩子的时候呢，世界上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乱七八糟的。神给他们讲还有120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还有120年就要发生什么洪水？好，我们再看第7章第11节。第7章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好，2月17号开始就开始下什么40天的大雨。弟兄姊妹，马土沙拉去世的那一年，刚好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。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。这是我们发现马土撒拉在死去的那一年，世界发生了这个大洪水。如果你从这些观察，你可以发现什么样的新的事情。从第5章整章里面，我说这事情是新的，你们发现什么事情是新的？我们观察法好不好？整个第5章刚我们念过了，你感觉什么？为什么我题目会定这事是新的？寿命跟寿命有关系，人在地上的日子可以怎么样？我问你哈，以诺他死了没有？啊？被神取去了。有没有人一定见死位的？我们都见死位，对不对？死的味道，尝了死的味道。以诺有没有尝死的味道？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是新的。整个东西来讲，有一件事情，当人在堕落之后，在地上阳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，但有一件事情，在亚当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件事情。感谢神，没有让挪亚的洪水淋到这一个亚当。以诺生命中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呢？因为马土沙拉。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我死后要发生的事，这就是一个转机。阳光之底下真的是没有一件新鲜的事。神对亚当犯罪的公义审判，最终虽然是借由基督的救赎完成，但是救恩的目的，整个救恩的目的，在神的眼光来看，它的核心乃是神对全人类的爱。救恩真正的目的虽然是借着耶稣的，但是它真正的核心的目的是神对全人类的爱。他不要人在死中灭亡。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用他的样式形象造了我们，就是盼望我们与神建立紧密的关系。这就是亚当的后代在神的第6章第5章里面记载了，神真正创造的目的，用他的样式跟形象造我们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要跟我们有紧密的关系。永生虽然是救赎的产物，永远的生命虽然是因为救恩产带出来的产物， 但是永远的生命四下的根基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达成一个目标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根基。神用永生做一个根基，把这个永生所赐下的根基，它的目的呢，乃是以马内利的神。耶稣降临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叫以马内利？神同在。永生永远的生命赐下的根基，是目的是为了让以马内利的神，神同在的神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神真正创造的目的。神并不要亚当死，神不要其他所有他创造的人死，他赐下永生，而希望我们与我们同在，并且跟我们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。所以从这边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以马内利的神借着以诺的生活，我们可以知道以马内利的神就是神同在的真实的核心，在于与神同行。弟兄姊妹，救恩是以马内利，你不用做什么，但是以马内利真实的中心是在于与神同行。神要创造一个跟他同行的器皿，换句话下说，神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跟合他心意的教会。如果你认为我只是单单得救而已，你错了。神要找你与他同行，最后借着我们的生命审判改正这个时代。以诺与同时代的人不同，以诺的意思就叫做奉献或者成圣。所有的人都是生儿养女，最后就死了。但是生儿养女在神的眼光并不是只是如此而已，他要我们有许多家室，有很多的人，但是要我们同样的没有叫我们离开，因为他创造的时候就是造男造女，叫我们这一个人因为与神同行，我们像一个好的细胞一样，我们把这一个生命彰显出来，生命影响生命。因此这一个团队就好像一个生命的团队，与神同行。以诺家庭中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恶劣的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现在一样在一个很恶劣属灵的环境里面。如果你在看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亚当跟夏娃 生出一对儿子，那对儿子叫什么名字？该隐跟什么？亚伯。该隐跟亚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凶杀的事情，根本就把神在创造的旨意全部弄掉。该隐，亚当抵挡了神，与神分隔，分隔之后就开始分开人与神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不但如此，人的恶一直在衍生出来。该隐为什么杀亚伯？嫉妒，嫉妒纷争，嫉妒纷争就产生出来，在人的心里面产生了种子。该隐这一派支派一直下去，最后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他生的那个后代里面，他的儿孙子孙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叫亚大，一个叫喜拉。拉麦是第一个破坏神一夫一妻制度的人，所有神的创造，一切属灵的原则都是借由人的手、人的心破坏掉的。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是我们亲手拦阻了神的创造，是我们亲手推出神创造赐福的手， 是我们亲自切割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以诺活在他祖先的这些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的情况底下，以诺突然看见一个异象，人与神同行是因为看见了这一个真理的异象，一个属灵的图画。这个属灵的图画就是他看见了两个异象。第一个异象，他看见了人死后要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帮他的儿子取了名字叫马土沙拉。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人他死后那件事就要来了，人死后那件事就要来了，人死后不是如灯灭，人死后那件事就要来了。当时以诺死的时候，他的祖先死了没有？有没有？只有一个人，圣经记载那个人死了，是谁？亚伯。以诺突然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邪恶，人间的罪，神要审判的。他突然明白了，上帝有没有亲手杀该隐？当该隐杀了亚伯，有没有？上帝给该隐要走的时候，还给他什么？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启示。人死后，那件事情就马上临到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影响？我们敢随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吗？马土撒拉，这个就是这个话的意思。他看见了，以诺就开始产生敬畏的心。大家都生儿子，对不对？以诺也生儿子，但是他这生了儿子以后，这儿子给他一个启示：原来人不是只是生而已，人还要怎么样？面对那个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。第二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创世纪里没有记载，但在犹大书记载了。弟兄姊妹，犹大书就是启示录之前那本书。犹大书在14节到15节里面讲说，看哪、啊、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异象。这两个异象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以诺变了，以诺变了。以诺很短的日子，但是这两个异象让他知道人死后还有审判，主还要再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人世间一切的败坏，就是看见善的也不会去做，保持沉默，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神要审判，神不是不审判，神建立创造的时候就是建立造男造女的，而且这个男女合在一起的团队是圣洁的心腹。一个人没有这样子属灵真理的意象，他生命成长跟侍奉灵命的追求都偏差了，他的品格属灵的品格的塑造没有办法完全。以诺被神的意象抓住了以后，他要与神同行，他决定与神同行，生这件事情就开始转变了。谁说神的手没有参与到他所创造的世界呢？有，就在创世纪里面就产生了，神的手必定参与到这个时间跟空间。 以诺与神同行，所以他就与神同心。二人不能同行，若人不能同心，无法同行。同什么心？同真理的心，同神的心，不是同你我的交情的心，不是同关系的心，是同神真理的心。当以诺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与神同步，他不走在神的面前，也不走在神的后面。弟兄姊妹，异象使人准确的势立在神的面前，只有真理的异象使人准确的行在神的面前。当以诺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就真的与神同步了，同心带来同步。当一个人与神同心又同步的时候，他们俩的关系建立了。灵命要成长，要活出基督来吗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，就能与神相爱。当一个人与神相爱的时候，他就与神相似。两个人同住久了以后，彼此的习性、想法、观念、爱好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都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箴言讲滥交是败坏德行的开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找守节心清的弟兄姊妹，一同活出基督来。我们又看见这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没有告诉我们要离群所居。基督寻找神，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要把这一个人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借着他使他成为他自己的祝福之外，也能成为周遭人的祝福。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不能说故事了，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我把它转过来，我不用这个故事了。弟兄姊妹，真实的见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美国人，从小吃喝嫖赌，抽烟，抽不是普通的香烟啦，大麻烟，喝酒，不是普通的酒啊，什么东西混在一起，那种会什么呀，迷幻药的那种酒。然后呢，嫖帮派。那么他从小到大进出监狱，他的父母亲家人通通都不要他了，因为看到他就是一个 troublemaker， 一个麻烦的人。这一个人呢，后来离婚，又结婚，离婚，结婚，离婚，结婚，离婚，结婚，离婚，到最后都同居再分居，同居再分居，同居再分居。在他临死的前一年多，他有一个弟弟，他的弟弟因为他的妈妈快要去世了，他妈妈想他的大儿子，就跟他这个没有讲出来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这个小的儿子就是他弟弟，很爱他的哥哥，因为他跟他哥哥差了差不多9岁10岁，他的哥哥从小就带着他玩，也带着他做坏事，但是呢他比较胆子小，不像他哥哥一样，所以他就没有走向他哥哥那条路去。那么他的姐姐呢，不要他去找他哥哥，怕把他这哥哥找回来又怎么样，又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又让他妈妈怎么样去世，去要离世的时候不愉快，所以家里面很冲突厉害。但是他的弟弟呢，跟他姐姐两个姐姐找，不好，我不去找，让他私底下去找。终于找到他的哥哥，他哥哥在他妈妈去世前3个月找到，妈妈的丧礼 我参加他妈妈的丧礼，我参加，我看到他的哥哥。那么他的那个时候我没有跟他哥哥多聊，我只知道这个他呢啊身体不是很好，脚不方便，那所以丧礼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，没有多聊就走了。之后他妈妈去世三个月之后，他就得了癌症，原来是骨癌，他已经是末期了，就转到肝癌，各方面什么癌都来了。那么他弟弟那时候不是基督徒，跟我讲说他的哥哥，因为我问他的情况，他跟我讲他哥哥的情况，所以呢我就去看他哥哥。我在他哥哥最后去世的两个礼拜跟他哥哥很深很深的谈论，他哥哥跟我讲他以前是一个废人，是一个烂人，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，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人，是他自己也不喜欢的人。但是他说他在监狱里面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，他听到了福音，他就信了主。然后那一天他跟我谈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他以前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他最后跟我讲，他说这些事情都让他认为他是圣经里面的故事人物里面的其中一个，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么烂，他就是那么无法自拔，但神却在最后的时间里面仍然拣选了他，让他能够看到他的母亲，让他能够回到他家里面的怀抱。他回到他家的时候，在他去世之前，他的大姐接纳他，他的二姐没有接纳他。他在去世的时候，他的几个朋友在路的78号，有几个跟他在高中的时候抽吸毒的人，有几个人吸了毒以后呢，后来信了主，就不再吸毒，人生走另外一条路，但是他呢继续朝这个方向走。那么我碰到他那些朋友，就是那些朋友在后面这段时间用祷告托住了他，这些朋友转变成为牧师，就在美国的78号啊、这个路上啊，78号公路上里面啊、教会里面牧会，一个蛮大的美国教会牧会。那么我们跟他在一起那一段时间，我也常常跟他的朋友在一起，就是那个牧者。那我们在聊，我只感觉一件事情，人一直朝着一个背逆神的方向走，不会回头的。如果不是神插手在人的生命里面，人永远也不可能回头的。所以神在这个人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面拣选了他，使这一个人活出来了。虽然他死了，但是他的人生，他的方向去处已经不一样。我们在一起那一个几个小时谈话，我看到这一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这一个人是经历神、认识神的人。有多少基督徒到死的时候，是不是对他的主有深刻的认识？我希望是。我们在一起哭，我们在一起笑，我们在一起祷告，我们所谈的清清楚楚知道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罪人悔改只需一刻。弟兄姊妹，我的弟兄 Nick 抓住了这个悔改的契机，多少人没有抓住。一人成圣却用一生， 罪人悔改一刻，义人成圣一生。弟兄姊妹，有多少基督徒在岁月当中里面依然像亚当，见到他的子孙与神同行仍然没有感觉？不要单单得救而已，神当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人不是只是生儿育女就死了，人生不再是虚空的虚空，因为这件事是一件新的事情。当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新的事情将要借着你发生。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，就是预备，提早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，不是俱乐部，不是我喜欢我不喜欢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生命，没有性情，没有品格。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一个有意向预备自己，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真理和主的爱中的一个教会。一个合神的心意的教会是一个超世且入世的教会，并且每一个人都积极地活出真理，靠着主活出真理，所讲的话所做的事都是合乎真理的。神在找一个合乎合神心意的教会，也在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当合神心意的见证出来的时候，就能审判他周遭的黑暗。神要我们是光是盐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光，你是盐，你光是行出来的，你的盐是能够改变的，是能够保守的。这一个属灵的看见是新的事情，亚当看见，诺亚与神同行，神用诺亚的救恩只保守了诺亚这一家，其他人都走了。与神同行，活出基督，让华人福音会真实的知道马土撒拉的意象，活出基督来。我们低头的祷告。结束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是比较重的话题，但是却是你在人世间里面创造亚当之后所给人看到的两个意象中，使得以诺成为地上一个灯台，成为你能够把天上的祝福直接带到地上的这一个彰显。就是我们愿华人福音会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未来的一年里面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竭力持守真道，活出基督来。愿你丰富的同在帮助我们，能够在与你同行这件事情上里面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。赞美你，等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